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平。
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你收听。
新乡小站。
各位新乡小站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美玲。今天呢，我们继续有大汶地区信友堂牧会的洪以坚牧师呢，在我们的当中开窗了。因为有很多人对于圣经里面的问题呢，都有很多不同的疑问。
是啊，今天再一次把一些问题呢带到洪牧师面前啊。洪牧师啊，其实我们基督徒在传福音的时候哈、啊，常常遇到这样的拦阻。就是有的朋友他向我们挑战，当然他们也不是完全都读过圣经啊，只是读过一些部分，特别呢是读到就是亚伯拉罕呢把自己的儿子以撒当做一个祭品来献给上帝，他们读到这段圣经就觉得说读不下去了，因为他们认为说你们所信的神不是一个慈爱的神吗？不是一个公义的神吗？为什么也会像在我们常看的一些祭邪神的那种电影里面表现的，把孩子啊当做一个礼物啊献给那些鬼？所以呢，他们就不能理解，他们觉得说这个上帝究竟是一个慈爱公义的神还是邪恶的？如果是邪恶的，为什么我们要信他呢？
因为这些慕道的朋友他们刚来，如果我们的引导一上来并不正确的话，只是告诉上帝神就是爱，但没有讲到上帝的公义圣洁的本性的时候，他们就会理解这个爱就按照他在人生经验中的爱的理解。比如说现在看一些电视片啊，表示一种最大的爱，就表示你无论做什么，我永远我都愿意支持你来帮助你，因为我爱你，我这个心永远不变。你就说你爱我的话呢，就是我做什么你就来赞成，我做什么事你就来支持，你总是我的就所谓人家讲的所谓铁杆粉丝吧，啊，所谓铁杆粉丝那就是不得了，很多人就需要这种铁杆粉丝。那很多人讲，嗯，这个人真的是他跟我挺贴心的，我做什么他都赞成，这是我们人对爱的理解，对不对？但是上帝所谓的爱不是我们人的，尤其被造的人和我们已经犯罪人的罪性中所理解的爱。神的爱是圣洁的爱。其实神真正的在福音的起头，讲福音的起头并不是从神的爱开始讲的，大家都知道在讲福音真理最全面的一本书就是罗马书了。我特别注意有的时候传福音的时候做起头，因为保罗也是这样起头的，因为他说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嘛。那么讲到神的大能，他说这不以福音为耻，因为很多人听了这福音觉得怪怪的，怎么可能上帝他自己道成肉身在十字架为我们去死，让我们相信他为我们死，也相信他为我们复活了，我们也就可以得救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很多人就难以在这种既远离我们经验不能重复，理性不能分析，逻辑不通的地方，我们能够相信吗？但是今天告诉我们，相信就是神的大能，这不在乎人，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那上面发怜悯的神。所以呢，我们今天的信绝对不是用人的理性和经验和人的所谓的甚至人的道德准则来理解来分析神的话语和神的命令和他的行为的。所以提这个问题的人就有一个假设，这个假设就是说我们每个人是自己知道是非观念的人，我们也知道什么叫善恶，上帝既然你要我们信，那么你一定是良善的慈爱的，如果你是良善慈爱，你就不能干这个事那个事，那么我们对这个上帝的良善慈爱的理解是不是对呢？我们很少去反问自己来审查。这就是如果我们没有个谦卑的悔改的心在上帝面前的话，我们真的以这福音为耻，真的不会相信上帝的大能。而福音开启头讲的是从保罗讲是从神的愤怒讲的， 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这里些不虔不义的人身上是谁？谁是不虔不义的？谁是行不义阻挡真理？就是不认识神的人。因为神就是真理本身，没有一个人可以不信神、不认识神、不爱神。他说他爱真理，他就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真理。我们很多世人都说我是爱真理的。过去国内有一个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好像真理是不是就看对我人实践下来有用没有用，合适不合适，行不行。真理是放在人的检视下，人不同意它就不是真理，人同意了那才算真理。那就恰好不懂上帝的启示根本的意义在哪里。所以上帝的良善、慈爱、信实、圣洁、公义，这都是上帝自己宣告的，而我们怎样来理解它，可不是摆在我们的经验里面来理解。所以在这里面有人问到，既然上帝是公义慈爱的神，那么也是忌邪的神，他肯定是不会来命令人去做邪恶的事，是不是？那为什么会让亚伯拉罕把自己的儿子以撒当作祭品献给上帝呢？这不是邪恶的神的作为吗？问题就是说，这个作为让我们人是看起来是不太容易理解，但是这是不是邪恶的神的作为，你这个跳的就太快了。因为神叫亚伯兰做这事，难道就是邪恶的吗？你的意思就是说，上帝做什么事还有一个更高的标准放在上帝之上，让上帝所做的事在这个更高的标准上做衡量。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的话是有道理的。因为我们人都知道我们不是无限，我们做的对不对不是说我做的就必然对，别人不能说我，你这叫自我无限化，这是不对的，没有人是这样子。但是上帝却不同，什么叫做对？凡是上帝所说的就是对，凡是上帝的旨意就是对，而对就是以上帝的旨意为标准的。所以我们在这里衡量对不对，我们就脱离了上帝的旨意来衡量，在你心目当中上帝已经不是上帝了，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问题。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亚伯拉罕的信心，在信心里面学到这门功课，凡是耶和华神说的就必然是对，哪怕我暂时不能理解。因为耶和华神叫亚伯拉罕去献以撒，并没有因此就是说让人当作活祭就金火献给神明。当时在迦南很多这个神明当中，圣经里严厉的禁止人把自己的孩子金火献给神明，就说明在上帝的眼目当中，这些异教的绝对是上帝眼中的邪恶，对不对？但你是不是上帝说这是邪恶，上帝竟然也会做邪恶呢？那这是我们自己的一个理解。上帝是不是真的是让他做了呢？上帝是不是请他去做？背后上帝有没有预备呢？你知道吗？你不知道。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呢，上帝在这里主要的吩咐就是考验亚伯拉罕的信心。耶和华以勒总是有预备的。我们如果看到预备以后，我们还这么说，那就是我们心硬了。亚伯拉罕当时不知道这个预备，就表示他完完全全的，这叫信。为什么呢？上帝绝不会违背他自己，不用他担心这个，结果交在神的手上，上帝只是让他去献就是了，他只要顺服上帝这一步。但是他不相信以撒真的献了会死，为什么？因为上帝已经有应许给亚伯拉罕了，因为你的后裔从以撒出来的才称为你的后裔，我要与撒建立我和他的约，将来不光是你要做万国之父那个撒拉也要成为万国之母。为什么撒拉成为万国之母呢？因为你这个后裔要从你和撒拉里面出来，所以撒拉不是只是名义上的万国之母，是真的万国之母。这是上帝给他的应许。上帝的应许何曾生效果呢？亚伯拉罕已经学到这个功课了。因此有人说，你牧师讲亚伯拉罕不相信以撒会死，这是你讲的啊。我告诉你，我不能按照我自己讲的东西来随便的来做解释的，我的解释要有圣经的根据的。那我们就看一下希伯来书，希伯来书十一章，因为十一章特别讲到那个信，信就是所望之事实体，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亚伯兰在这里得到美好的证据，做了美好的见证，是被这么说，在十一章十七节希伯来书里面说，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的独生的儿子献上。所以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凡以撒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后裔， 这是上帝命令他献以撒以前献给他的话，这句话非常重要。他知道神绝对不会违背他的话，不会违背他的心应许的，所以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就是说我们真的要信靠神，就是应该是完完全全的摆上，是完全的相信，不是给自己再做一些后路和预备。如果我们这样的话，就说明我们的信是不坚定的，神是信实的。结果后来这个经文告诉我们，当亚哈兰这样举刀的时候，神让天使来呼叫，叫他住手。从这里看到你真是敬畏神，所以让亚伯兰经过这个试炼非常重要。你是敬畏神的，你愿意把你自己的唯一的孩子留给神，这就是亚伯拉罕可以成为我们的信心之父。这个孩子最后是被神所预备的一个小公羊给救下来的。所以上帝的这句话里面包含了一个很重要的救赎概念，那就是代赎。我们的罪将要被该死的让不该死的替我们去死，我们的罪要归在他身上。所以在这里那个公羊，那么就是在这里预表耶稣，因为耶稣是上帝在他的救恩当中要赐给我们的神的羔羊。为了加强这方面的救恩标记，所以自亚伯拉罕这件事情以后，上帝在400多年以后让摩西来让整个以色列人被保全，也是靠着什么杀羔羊。逾越节就是这样产生的，这个羊不但要被杀，杀了要去吃它的肉，而它的血有作用，要涂在门楣上，这样子那命令的使者下来的时候，看到有羊的血来保护的话，他就跳过去，就不杀那家。所以他们是因这个羊而被保全的。这就是上帝在这里为了把他的在耶稣身上要完成的救恩要告诉我们，也体贴我们的人的软弱，他是从历史上就开始，从这条线上就开始给我们预备了。如果我们不把这件事情看作是上帝他自己为我们预备救恩道路的和亚伯拉罕立约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必要的经过的步骤的话，我们就根本不懂上帝为什么要吩咐亚伯拉罕去把他的儿子当祭品献给上帝。你说上帝残忍吗？上帝实际上他真是为着爱，他把自己的爱子，将他的唯一的爱子赐给了我们，让他为我们死在什么十字架上。这就是表明了在这个罗马书上，这是什么呢？这就是爱。当我们仍然与上帝为敌的时候，神就差遣他的爱子来到世上为我们做了赎罪祭。罗马书说神的爱再次就给我们显明了，没有人的爱比这个爱更大的了。罗马书还说为义人去死是很少的，就是说你这个人冤枉了我就为你去死很少，但是这个人是德高望重的，为人人自私或许还有，但是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上帝就为我们去死，我们与他仇敌的时候，那就没有了，没有人说我为你的仇敌去死的。所以上帝的这里爱完全不是从人的爱，所以我们人自己不来想想我们自己人自己的邪恶，自己的悖谬，自己的骄傲，自己的自义，在上帝面前是多么可笑，反而居然站在审判者的位置上去评判上帝，那才就是我们自己真的是需要求上帝的怜悯。
牧师啊，但是您刚才讲到就是说因为亚伯拉罕他献以撒，当然他是完全相信以撒会复活的，他相信神的话，那我们也看到有圣经的根据，您刚才也讲说其实他后面的结果是以撒都没有死嘛，有代替品，但是在圣经当中的旧约部分有许多处都是讲到说上帝让以色列人去攻打一个城镇，在攻打的时候呢，他特别的吩咐就是把城市里面的连老带小，就是连妇女带儿童都要杀光，必须杀干净，那真的是杀人了，真的是看到了，那不是说好像我们看了啊，神说要他死但是没让他死最后的结局，这个又怎么来理解呢？怎么来理解上帝的慈爱呢？
好，凯传，你提的这问题很好，的确很多人看旧约的时候看到耶和华神对约书亚的命令，你们进去以后进了那城要把那里的人男女老幼包括孩子都要灭杀尽尽，都要把他除掉，在这里面呢，他们就不知道上帝跟人的根本关系是什么，因为人本来不过是尘土，都是神所造的，在神的眼中 他决定人能活不能活，上帝有至高无上的权柄，都在神的手中。那么上帝但是对人却下了不可杀人这样的命令，但是不可杀人也不是说法庭里面人不可定人有死罪，他意思就是说，所谓的不可杀人是指的人不可去谋杀人，人不可以照着私意未经法律的程序，未经罪被查明给证实的量刑当中看是不是真的符合应当有的这个死罪。在这个神的律法当中，神说什么是该死的，如果神说这是该死的，那你把他处死是对的，因为法庭就是要照着神的命令行事，神就是法律法的最高标准，所以神说该死的我们不让他死，那是我们被你的神犯了罪。所以神他可以随他的旨意，他要灭绝摧毁所有的在他心目当中的可怒之子，那一点办法都没有，因为这是神他自己公义的彰显。不要说他让约书亚去把那个城攻下来以后把他的男女老少都杀灭尽尽，你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如果你觉得这不可思议的，大洪水更不可思议。大洪水上帝当时看人心里想的尽都是什么恶，神就后悔，对不对？这后悔不是人的后悔，这是神让人明白，表示上帝要怎么样啊？做一件事情，要重新要在这里做一些事情是跟原来所不同的时候，就叫神后悔了。所以在这里面呢，神做了一件什么事呢？只救了诺亚一家，对不对？所有的生物里面，除了那些所谓洁净的、不洁净的，都分别取了一些放到船里面以外，也其他都要杀灭了。你说这个当中大洪水啊，这个当时在大洪水淹死的何其多，那你说大洪水也不对了，那很多人都一般不会说这个，对不对？其实这是大洪水神差遣的，那不是上帝差遣的大洪水什么？所以大洪水下来只有一家人活着，这就是上帝他创造他推倒重来可不可以啊？但是他又怜悯他成了一家，而且诺亚造船的时候，那个时候造船是公开消息，古代世界的大师一造造了120年，这么大的工程让诺亚散尽家财，那些给他坐船的人坐好以后拿了工钱就走了，门一直开着的。哎，你们为什么？诺亚说大洪水要来了，没人会相信，所以这个门神关住的，神后来把门关上了。所以在这之前门一直开着的，可是没有相信，就是说人最后都是死在自己的不幸当中。而这些迦南地的人是本身是当时的地中海那个两河文明当中是最邪恶的一族人，所以上帝那时候知道那个迦南里面他们拜各种多神，比如说这个像台子啊，就是金火什么都做，是很残暴的。但是就这样的民族，当亚伯拉罕来到这个迦南地的时候，上帝还是他们迦南地的人他的罪恶还没有满盈，你还需要等多少年啊？差不多430年，到430年以后这个罪恶满盈了，那是上帝不是不算，一切都算。所以上帝的审判下来了，就是要把这个族都要把他的名号都要从地上抹去，上帝是有这个权权的。所以呢，在这里面呢，当他们的罪恶满盈的时候呢，上帝让约书亚去要把他们全部的灭绝。这个里面最重要的是一方面就表示上帝的审判的决心，上帝是圣洁的，所有的邪恶都不能留，你邪恶的人你自己犯了罪，那么你自己的孩子当然也跟着什么都在罪里面，就像亚当犯了罪我们都在罪里一样的。我们不能说我父母如果我的祖上犯了罪，我的下面的子孙不应该承受这个罪的结果，这是不合理的，就等于我们说祖上给我们的财产不让我们孩子接受而继承家产，我们肯定说这是不合理的。但是从来没有人说祖上如果犯了罪的后果你承受，你既要继承祖上给你的财产，同时你也要承继祖上的罪孽造成的后果，是不是啊？这是公平的、公义的。所以这些所谓的孩子他们也就承受了这个恶果。神在这里面是让以耶稣亚把他们全部灭尽，是把这些多神崇拜的邪恶的这种文化从完全被上帝分别为圣的以色列当中移走，主要是从一个爱的角度来讲，这些以色列人既然被已经分别为圣了， 就不要让他们受到这种异教文化的沾染。如果把他们的那些东西还留着的话，把他们的孩子还留着的话，或者甚至把他们的女人还留着的话，当时就要把这异教的风带进去。其实以色列人后来就没有真的执行上帝的命令，他们的异教的啊拜神命的都是他们娶了外邦的女子带进来的，最后上帝的愤怒，所以以色列人为此自己付了惨重的代价。所以如果不听神的话，只是让自己更加处在上帝的愤怒和更多的灾难和审判下面。
窗纱随风摇曳飘起，有我
心歌颂。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